嗨，我是清源，欢迎来到儿童世界小百科。这是我们的儿童节特别节目，也是送给你的儿童节礼物。第一个礼物是实现梦想的勇气和能力，第二个礼物是可以陪伴你一辈子的好朋友，也就是我们的大自然。生态导演 Henry Lin 的第一集小百科听过了吗？他从小就非常非常喜欢动物，立志要做跟动物有关的工作，现在是一名生态摄影导演。上一集他分享了他被虎头蜂咬的故事，还有拍摄动物时看见梦寐以求的动物那种全身颤抖的经验。今天他要分享18岁的时候到南非做 Safari Guide 国家公园向导的故事，有狮子、豹、长颈鹿、犀牛，还有毒蛇，很多很多令人惊奇的动物。今天还要告诉你实现梦想的 撇步。 有人说兴趣不能当饭吃， Henry 说兴趣可以当饭吃。要怎么做呢？我们先跟着 Henry 一起到南非大草原听一段他18岁的故事。
OK， 先讲一个故事。其实因为 Safari Guide 这件事情并不是我真的那时候是安排要去做的，因为你在英国你要申请学校的话跟台湾有点像，你的考试需要考到一个 特定的成绩你才能 去申请你要的大学。那那时候我就是没有考到这个成绩，然后大学就不让我去上，然后我原本是其实是可以去其他间大学，但我就是坚持要去伦敦大学学院。然后我就跟我爸妈说 OK， 我第一次考试没有考到我要的分数，我可以再重考嘛。所以我就是那一年的11月又重考了，然后重考就是几乎是满分。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真的是很专心的在读书，每天然后两个月的时间吧，就一直在每天都去图书馆，都是就是去台北这边图书馆，然后或者是 K 书中心，一直读书，一直读书，一直背那些 paper， 一直背那些考卷，然后后来就是考到几乎满分。然后那我考到了这个分数之后呢，我就想说 OK， 现在才11月，那我是明年的9月才要去读大学。那我将来的这几个月我到底要做什么？我一直就想要做跟动物有关的，所以我就上网去查。然后那我之前的话有去过南非，我刚好南非那边也有一些亲戚，所以我去过南非两次。然后我们去南非的时候我们都有去 Safari， 然后那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回忆，就是在野外在坐着吉普车啊，在国家公园里面开来开去，然后看着狮子啊、大象啊、犀牛啊，反正就是我对于我们看到的动物都非常有兴趣。然后我想说 OK， 那我就去，那我再回南非跑了。所以我就开始在网络上查南非，我就查关键字南非动物，或者是南非动物跟实习。然后我找了很久，然后后来就找到一个 网站叫 Eco Training。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没有很仔细的念它的那个内容，我就是 OK Eco Training， 然后那它内容就是说你会两个月的时间都在国家公园，每天都会看到野生动物。然后我就看到前面这两个，我就想说 OK， 我要去 I'm in。 所以我就跟我爸说我想要去南非，我想要去两个月，然后我行程什么都给他，然后价钱的话我也给他，我说我非常想要去，然后我觉得说这样不会是浪费我的时间，因为我以后还就是我之后会去英国读动物学，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就是学业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然后他就听我讲，然后他就是有看到我就是把功课啊都做好，他就说 OK 好，那我就出钱给你去。所以我就那时候就18岁，然后自己一个人去南非。那我到了南非，到了国家公园之后，我才发现说我到底 sign up 的是什么。我才发现是一个 Safari 导览员的一个课程，然后这个课程总共是两个月的时间。那在最后的一周会有一个就是考试，那考试除了笔试以外，还有正式的，就是一个算是路考，就是你要开着吉普车带着游客在国家公园里面，然后当一个解说员，就是当一个正式的解说员。那我们那个课程的话呢，每天的行程就是早上五点起床，然后五点半出发，然后在公园里面开来开去，开个两三个小时， 九点十点再回去营区吃早餐，然后上课到中午，中午休息，然后下午再出去一次，所以每天都有两个 safari 的行程。然后我们刚到了没多久，刚到了好像第二天吧，我们就开始轮流，就是我每个同学我们都会轮流开着那个吉普车，然后真的就是带我们的一些同学跟老师跟教授在公园里面开。然后我算是我们那个 class 那一班里面的第一个就是被选上的，所以他们就说 Henry 你来开。那我算是我们那个 class 最年轻的一个，我那时候才18岁。然后我们一些同学好像25啊，好像最年纪最大的好像有一位50几岁的一位小姐。那我那时候就是一个18岁，然后我是在台北长大的，我在都市环境长大，我现在在一个 safari 公园里面，然后需要开一台吉普车，又是手牌的。我虽然是有手牌的驾照，但我真的在那种很不平的那种地形去开手牌，我还是有一点困难。然后我其实对那边的植物啊、动物跟环境都非常非常陌生。然后我们的老师就开始问我，我在开着吉普车，然后一直没有办法把那个就是一没有办法换挡啊，每次换挡就咔咔一声，然后很就是坐在后面的同学就感觉很不舒服，然后我感觉到一阵一阵的，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紧张。然后我老师就开始问我说 ：“OK， 那这个是什么？”他就是叫我停在路边停，会 stop。这个左边这棵树是什么？这个树的特性是什么？这个树的名字叫什么？所以他几乎问我的每一个问题，我都没有办法回答。除了我们有一次刚好看到长颈鹿，然后他就指着长颈鹿，然后他说这个是什么？然后我看到长颈鹿就 OK， 我知道，这个是长颈鹿。那我就开始跟大家分享说长颈鹿的一些行为上的特性。然后我刚好就想起我之前来南非没多久之前，我就看到一个 BBC 的节目，那个叫 Planet Earth 2， 动物大动脉二。然后我就是看了《动物大动脉二》，他们里面有拍两只公的长颈鹿，用他们的脚的鹿角去打对方，然后他们有时候会打得很凶，打到对手昏倒为止。就是反正两只公鹿在打架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就是把另外一只打败，把它打昏，然后他才能去跟母的交配。然后我就开始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可是这我唯一知道这个故事原因，是因为我刚好有看那个纪录片。所以纪录片，生态纪录片在我人生中是还蛮大的一个学习的来源。我都是看影片才知道关于就是动物的一些习性跟行为。OK， 回到原本的故事。所以我就开了吉普车在国家公园里面，然后我那整个车程都非常紧张，然后一直出错，一直失败，一直没有办法去回答我老师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回到了营区之后呢，那个老师就请我跟就是把我拉过来，他说你怎么你还好吗？然后我那时候就其实还蛮很伤心，因为我本来是想说我有点想说 I wanna leave， 就是我想回家。我们那时候才刚到一两天内，我想说我想要回去台北，因为其实这个环境对我来讲我非常陌生，我又不是在这边长大的，我对这边所有东西都不晓得，然后我就是没有很有自信。然后他就说 ：“Don't leave， 你才刚来而已， you know， 你可以再努力，你可以再学习，再多准备，你之后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 safari guide。”可是我其实我原本没有想说我要当一个 safari guide， 我只是想说想要去南非玩。然后后来加入这个课程之后，才想说哇，我现在要当一个 safari guide。对对，所以我就想说 OK， 好，我都已经来了，我真的是喜欢动物的，那我就是坚持下去，然后。过去的两个月呢，我每天下课之后，我就回到我的帐篷，然后我还在我帐篷前面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桌子，那桌子都是用一些货篮堆起来的，然后做一个桌子，然后我就一个小椅子，然后每天我在那边读，我都会读他们的书，就是那个小小的图书馆的书，去学那边的植物啊，那边的草，那边的鸟，那边的哺乳类、爬虫类，我反正把那边有的东西都学起来。然后我们每次只要出去有看到什么样的东西，我都会采一些样本，比如说今天有草，然后老师会跟我们讲说这个草叫什么名字，它的特性是什么，我都会采一小点，然后我都会把它放在一个笔记本里面。那我现在那个笔记本还在，那你翻那个笔记本的话，每一页都是不同的植物。所以我透过这两个月的时间的话呢，我就想说 OK， 我真的想要把握这个机会，我想要把我们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学起来， 然后到最后我们考试那一天，其实我是考全班第一，所以我是从我们班最差最烂的一个学生到我们班上最好的一个学生。然后那时候我当地的那些南非朋友他就说，哦，你们这些 Asians， 就是你们这些亚洲人怎么这么会读书。然后我就跟他说，没有，我也不是读书，我是就是因为真的是想要把这个 Safari 改做好，想要把我能学的都学好。然后后来我就是非常有自信的能够去跟我们的考官去介绍我们所有所看到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18岁男生自己去南非，然后到一个就是对那边的环境非常了解非常有自信的一个人。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在我人生中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过程。然后我在南非学到的其实我认为比我在大学学到的还要重要。就是我其实我们在上大学的课程里面，我在听那些教授跟我们分享说动物界的一些行为啊，或者一些重点，然后我就想说，哎，哦，我在南非就学到了，我在 Safari 我在国家公园都已经学到这些东西了。所以其实 Safari Guide 的那2个月的 training 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就是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2个月。那我们那时候的那个营区还蛮特别，它周边都没有什么围栏，它就是一个我们在国家公园里面，那公园里面有狮子，有犀牛，有大象，有长颈鹿，有毒蛇，有老鹰，有豹，花豹。那我们的营区它都没有，它的范围就是没有什么样的围栏，所以这些野生动物呢其实是可以进来的。那我们有时候在晚上会听到一些就是附近一些声音，然后会拿着手电筒去照，那有时候会看到比如说犀牛出来觅食，或者是老虎在附近在走来走去的，所以狮子在附近走来走去的，所以他们对于那边的野生动物的尊重还蛮大的，就是想说我们现在是在你们的家，你们的环境里面，我们不想要就是防止你进来，这个地方还是算是你的，我们只是一个客人，那我们会就是避免我们跟你的一些冲突，那你们想要进来的话你们就进来，然后我们也是就是非常尊重他们，他们进来的话我们都会乖乖待在帐篷，然后他们离开之后我们再出来。
他们不会去主动攻击人？
其实不会，我们那时候都没有被任何东西攻击，除了血渍以外，就是会吸血的那种动物，其他东西都没有被攻击。就叫
像狮子老虎，他们不是就是肉食性动物吗？他们闻到你的血液不会想要把你吃掉吗？
你去了 Safari 你就会知道说其实这些动物跟你在电视或者是在纪录片上看到 的那个很凶猛的个性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其实跟人类一样，就是他们人生中有自己的一些问题，然后有一些难关需要去克服，但他们不会就是无聊的主动去攻击你，除非你对着他做了什么。所以其实跟动物跟人之间的一些冲突都是因为人的一些行为上的做法才会导致这些动物真的去攻击你，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讲攻击人或者是去吃人的风险很高，所以他们大部分的动物只要看到人类的话都会去避免他们。所以我们在拍生态的时候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想要拍这个动物，但因为他们过去的经验或者是这个族群对人的互动就是非常负面的，所以他们只要一看到人就会跑走，所以我们是需要去想一些方式或一些手法让他们不要看到我们，或者是对我们来就是习惯我们在他们地盘，然后让他们就比较自然的去就是 的行为上是比较自然一点的。那我想要讲到就是南非那边很特别，南非的那个吉普车的话呢它都是开放式的，所以它就是一台 Land Rover， 那 Land Rover 总共有3排的椅子，那一台 Land Rover 应该可以载大概最多12个人，那它除了后面就是驾驶后面的3排椅子以外，它其实在那个车头上面还有一个椅子，那个椅子就叫 Tracker Spot， 就是专门要给一个就是看那个看地上的一些痕迹，一些动物的痕迹，比如说脚印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痕迹， 去找说现在的这些我们要找的物种，比如说像是狮子或者是大象现在在哪个方向。那你在这个 tracker spot 上面的话呢，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保护的，它就是一个椅子 在那个引擎上面，然后你只要靠近狮子，它其实对你完全没有什么兴趣。我自己本身 个人就是离狮子最近大概2米吧，就是我们刚好知道说附近有狮子，然后他们就这样开进去，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引擎上面，然后我的那个我的老师就说 OK 你不要紧张，那个狮子不会攻击你，就好好坐在那边就好了。所以我离狮子非常非常近，他们完全不管你。那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尊重，就是你只要不要去干扰这些动物，或不要去攻击他们，不要去对他们有任何 的反应，不要去阻碍他们，他们其实 对人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对，所以我们在野外看到一些让我们有点害怕，像蛇啊、蜜蜂啊，我们不要去干扰它。
Yeah.
他其实也不会主动来打扰我们。其实我有听一个芬兰的朋友说，他说芬兰有很多熊，然后他说我们看到影片什么的都看到熊会攻击人或怎样的，但是他说他实际上看到熊的状况都是熊会尖叫然后跑走，熊看到人的时候其实很害怕。对，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yeah. 给我们的一个警惕，一个教育，就是人类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真的真的，像在台湾的话，台湾其实也是有熊，台湾有台湾黑熊。那现在在野外，他们就是他们推测大概有200到400只。那我过去的几年有花很多的时间在那种就是深山那种一般人不会去的地方，就是为了要去看熊。那我亲眼都没有看到熊，因为其实熊只要闻到或者是听到附近有人的话，他们其实是会跑走的。所以然后台湾好像没有什么人就是真的被熊攻击，除了是那种中陷阱的熊，然后他是非常怕，因为他现在是很痛很痛，困住的状况。基本上熊跟其他动物，他们其实都不会去主动攻击人，他们反而是会怕人，一看到人或者一直到说附近有人，他们是会跑走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尊重啊，还是我们人类需要尊重，说你现在在的地方是这个野生动物他们的家，那你在他们家的话就不要去干扰到他们，不要去主动去攻击他，他就不会来攻击你。就像有客人来你家一样，你不要在那边跟他打架，不然你不要在那边去拿东西丢他，或者是对他大声的吼叫，他其实是不会理你的。但你只要一去干扰到他，去主动去攻击他，他们的反应就是会攻击回来。
那也想要问你有没有对于就是喜欢动物的小朋友，如果他以后也想要走这条路的话，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
我希望大部分的小孩子都对就是自然跟动物有兴趣，因为其实我们在大自然除了我们人类以外，其实有上万只的其他物种，然后每一个物种他们的人生的行为还有一些习惯是非常非常有趣的，每一个都很值得很值得拍片，然后他们的故事都非常值得去了解。那我想要跟尤其是台湾的小朋友说，虽然我们台湾要真的成为要把喜欢动物这件事情当成你的工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你只要有那个愿意，然后你能维持你的兴趣的话，其实你都能找到未来有机会一直去做跟动物有关的工作，不管是当研究者，当在就是在比如说跟在一些老师的下面，当他们的学生去那种深山啊，或者是海里面，或者是去国连甚至国外，把你热情跟你的工作结合起来，就是可以去继续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所以小朋友们，你真的如果对动物有兴趣的话，你虽然说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大人说哦，那你喜欢动物，那你之后你要当比如说动物园，就是在动物园的员工啊，或者是当那个科学家，其实赚不了什么钱。但我想跟你们说，就是不要去听这些大人说的，因为你只要喜欢的话，你就会找到一个方式让你去继续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因为其实钱虽然说在人生中是还蛮重要的一部分，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你开心，个人的开心跟个人的兴趣还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人 会去因为钱这件事情去做一些比如一些其他的工作， 一些他们自己本身没完全没有兴趣的工作，但他们在这个工作里面会很不开心。你只要真的喜欢这一件事情，不管是动物或者是其他的，你只要一直去坚持去喜欢这件事情，一直去研究，一直去了解的话，你到最后会找到一个方式让你去把你的那个你的 passion 你的那个兴趣跟你的工作结合在一起，让你就是过了一个比较快乐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一个人生，不只是想要赚钱而已。很多人都认为说兴趣不能当饭吃，但我觉得兴趣可以当饭吃，你只是要努力，要真的很有耐心，然后要坚持。你只要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情的话，你能找出一个办法把这件事情当你就是养你的养能养你就是你的兴趣能当就是有办法可以当饭吃这样子。
对，然后我刚才听到一些重点，就是除了你对这东西有兴趣以外，你读书也很认真，然后也很努力的自己去钻研跟生态有关的一些知识啊，包括你去南非的这个实际的实习，就是也对你的这方面的知识带了很大加强这样。实际去做相关的工作或许也可以帮助你对于这方面你更知道你要往哪方面走。然后年龄不是问题，我们 Henry 从18岁就跑去自己一个人跑去南非啊，做这个 Safari Guide， 而且也从中获得了非常多。
Yeah， 然后我想要再补充一点，你们如果想要去更了解自然的话，就是要花多一点时间在野外。那有时候在野外虽然危险，但你可以跟爸爸妈妈去商量说，哦，我今天想要去山里面走走啊，或者想要去海边走走。因为其实你在这种大自然的环境，你能够观察到的，尤其是在台湾，能够观察到的动物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你只要有耐心，然后在一个地方等，或者去跟比如说当地的解说员啊，或者去看那些看板，你都能去学到一些很多跟动物有关的一些资讯。然后这样子会对你，对你的人生来讲的话，会有，就是尤其是要加入动物，跟生态有关的一些职业，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你会比较了解说这些环境有什么动物，你能够去观察到的行为是什么，然后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只要在大自然，其实就会很开心，因为我们就是动物，我们应该。活动的空间不是水泥大楼，其实是在野外，在森林，或者是在海边，或者是在草原西边这样子。所以你只要一进到这些环境，你就会感觉到一个很平静，然后很开心。所以我想要跟小朋友说，如果你喜欢大自然的话，就多跟爸爸妈妈去沟通，去看看他们有没有机会带你到这些地方去玩，去学习，去观察，因为其实虽然说爸爸妈妈不喜欢大自然，他们其实可以，他们会学会喜欢，因为你只要去适应，你只要去了解，就会开始喜欢，开始对这个东西有兴趣。那我希望你们对动物会有更多的了解。那如果有任何的对跟动物有关的一些问题想要问我的话，都可以直接联络我，可以请爸爸妈妈直接联络我的 IG 或者是脸书来询问。然后下次见，谢谢。
It's quiz time!
刚才有仔细听吗？现在要考试咯。请问在野外碰到动物的时候，保护自己不被受到攻击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互相尊重，不要打扰他们，他们也不会来打扰我们。
开放题，你的梦想是什么？听完这集小百科，你打算如何实现这个梦想？
我长大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网球选手，有时间的时候就去练一练，然后看相关书籍和影片。
我长大的梦想是去当一个芭蕾舞老师，我要一直去上芭蕾舞课。
欢迎把答案录下来 ，email 给我们。Henry 如果听到他的故事有启发到你，会很开心哦。有任何关于动物的疑问，也欢迎录音给我们，就有机会由 Henry 导演亲自解答。 儿童节快乐！祝你有实现梦想的勇气和能力，也希望你跟大自然做好朋友。4月22日是地球日，这个月多到户外走走，感受大自然带给你的平静和开心。爱我们的地球，地球也会爱你哦。希望你喜欢这次的小百科，欢迎分享给朋友，让他们也拥有实现梦想的勇气和能力。也请赞助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做出更好听的节目，带你听见全世界。赞助满额就可以好礼三选一：非洲晨曦南非国宝茶、长荣海运康宁保温双饮杯、明通复古帆布包。礼物有限，送完为止，详情请见赞助页面。感谢你与我们一起努力，启发孩子对世界的好奇心。 Until next time， 下次再见，拜拜。